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杂志式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太。今日呢是年三十，年三十呢又叫除夕夜，是过年的重头戏来的。除夕呢就是将旧岁除去，将这一年不好的晦气赶走，迎接好的运气。除夕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，对中国人来讲有着特别的意义的。它寓意着团圆、平安、温暖和希望。所以啊，除夕这一日，无论相隔几远，无论几忙，都要赶回家团聚，一家人要开开心心坐下来吃团年饭。年夜饭啦，梗系就唔能够少得有发菜啊、蚝豉、猪手等等呢啲食材啦，寓意住发财就手，新一年可以发大财，行好运。食完午夜饭之后呢，就唔少得一家大细去行花市啦。小朋友啊，佢哋会拎住个灯笼上街去卖懒，寓意在新年前将懒惰卖走，明年啊就会更加精进，学业有成咁话喎。喺除夕夜，仲有长辈向晚辈派利是嘅习俗噶喎。收到咗利是之后呢，就要将佢压喺个枕头底，叫做压水，等到正月十五先至拆开。以驱邪避鬼，保佑平安。广东人还有除夕守岁的习惯。守岁的风俗呢，最早就是在南北朝的时期，当时就有一夜连相岁，五更分两年的讲法。到了唐朝，除夕守岁的风俗就变得很普遍了，就好似唐太宗李世民嘅守岁诗咁话：暮景斜方殿，年华丽以宫。寒池去冬雪，暖带入春风。街服梳梅素，盘花卷竹红。共欢新故岁，迎送一宵中。他讲的共欢新故岁，迎送一宵中，就是形容唐朝除夕守岁的习俗了。从古到今有很多规矩和习俗已经流传了千百年，都是传统的文化里面的一些精髓来的。时代怎样变迁，这些老传统还一直地存在着。所以新年的老传统千万不能够放弃，我们、要牢记过年六要六不要，尊重老传统，生活才会越来越好。那除夕夜要做哪些六件事呢？第一件事就是贴春联了。贴春联是过年的传统习俗，表达对新的一年美好的愿望。对联从古代最早写在桃木上边，发展到今日贴在门柱上。古代为什么要写在桃木上呢？我们想起北宋的大诗人 王安石写过这样一首诗：炮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统统人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第二样要做到的就是祭祖了。在吃年夜饭前呢，要先共祭祖先，点燃香火，倒上美酒，摆上年夜饭丰盛的菜肴，长辈子孙们都要叩头来拜驾，讲一些对新年美好生活的一种期盼，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来年身体呢就更加健康了。第三种要做的呢，就是吃年夜饭了。在祭祀神灵之后呢，一家大小围坐一桌吃年夜饭，称为围炉。鱼圆、肉圆和虾圆，它取以三圆及第，鱼呢就取以年年有余。第四个要做的就是吃饺子，特别啊是北方人过年啊还要吃饺子的哦。吃饺子的最主要原因的来源于它的名字，和庚岁饺子中的饺子同一个音。旧的一岁和新的一岁相交的时刻是子时，子时是古人对时间的一种叫法，亦就是现在半夜的十二点钟，人们呢就用吃饺子来迎接新的一年。饺子的形状寓意都非常好的，好像一个个小元宝那样，并且呢它还是包着馅的。大家呢可以将一些吉祥喜庆的馅料加入去，比如红枣啊、花生、菜啦和肉等等。过年吃饺子的寓意非常好的，其实就是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能够招财进宝，吉祥如意。今年你们准备了吃什么的馅料在饺子里面呢？第五呢就是压岁钱了。传说呢2000年前的汉代，那时候的小孩子啊，他们容易被妖魔的欺负，是在过年的时候，人们呢就给小孩子制造一些好像钱袋的佩戴物。这种物品在正面呢和钱币非常相似，刻有天下太平、春秋万岁之类的文字。背面呢一般都刻有好像龙啊、凤凰一类吉祥物的图案。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小朋友戴上这种物品就能够镇压住妖怪，不会被欺负。这个就是最早的压岁钱了。到了唐朝的时候，大家就将送压岁钱当作一种祝福，尤其是在过年这种喜庆的日子里面，都会给小朋友送压岁钱。和原先不同的就是，大家将原先的佩戴物换成了真正的钱币，并且啊还用红色的绳将这些钱串起来，或编成龙的形状，祝福小孩哥在新一年平平安安，寓意着小孩子长命百岁。所以这个习俗一直都保留到了现在。过年的时候，长辈呢会用红包给小朋友包一些压岁钱，祝愿细路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。压岁钱的习俗就是这样来的了。第六个要做的呢就是守岁了。守岁是大年三十除夕夜的晚上不睡觉，人们呢一直守候到大年初一早上的来临。守岁一晚不睡觉 表达了人民对新一年的道理。年轻人啊，要守岁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爸爸妈妈能够得到长寿的生命。古时候守岁都是通宵不睡觉，现在过了半夜十二点就可以睡觉了。大家一般看了垂直倒数之后就休息了。讲完六件要做的事之后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下一次继续讲四样什么不能够做的事。
广结善缘千万家，
集知识家庭节目，
为你人生
缔造正确的方向，
加添正面的能量。
欢迎回来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第二节时间。上一节呢，我们讲了随即大家要做的六件事。现在呢，我们看看还有哪四件事是不可以做的。第一件呢，就是在这一天呢，大家非常忌说一些不吉利的字眼。因为呢，随即夜被称为吉祥夜。一日之内呢，无论是大人定是小朋友，都不能够讲不吉利的说话的。好像那些杀啊、死啊、鬼啊等等，总之不吉利的字眼呢都不能够讲。要多讲一些吉祥的话，不讲一些晦气啦、不敬的说话。随着讲究的就是团团圆圆、和气生财、欢欢喜喜过大年。第二不能够做的事，就是年夜饭呢，最忌忌就是将那条鱼吃晒。年夜饭餐桌上边最不可缺少的一道菜呢，就是鱼了。好久以前过年都有吃鱼的习惯的。古代的汉朝，人们将画在门把上边的鱼赋予降妖除魔的作用。唐朝的时候，鱼的图案会出现在门把、大门、柜门上边，箱子上边的门都有鱼的图案。这样啊，就可以将妖魔鬼怪通通地赶走的话。所以过年的时候可以保佑这一年平平安安的。到了后来，降妖除魔的事情就慢慢被人们忘记了。但是呢，鱼就变成了餐桌上边最后的一道菜。当这道菜送上台面的时候，大家都不会将这条鱼吃干净的、基本上都是要将这些鱼的一部分保留下来，作为一种吉祥物，意味着年年有余，每年呢都会留多余的食粮和财富。有些地方年夜饭吃鱼的时候，还要将鱼头鱼尾留到明年，表达希望新的一年有头有尾。第三呢，就是忌关灯，即是随即夜这一日的晚上，即使呢不守岁，房间的灯啊亦都不能够熄的、要从年三十一直亮到年初一早上天光。大年三十的灯彻夜不熄，寓意着来年前途更加光明。最后第四样就是忌服药啦，即是就忌食药咁样。如果屋企里边有正在食药嘅病人，最好呢暂时都系要停药啦。 之前呢有戰過的中藥的藥渣啦，亦都趕快將佢掉咗佢，唔好流落嚟嘅原因啦，即係來年嘅身體呢就會更健康，亦係人們對美好健康生活嘅一種希望嚟噶。大年除夕夜要牢記六要、四不要，老傳統嘅保留，為屋企人祈福迎好運。除夕夜是我哋合家團圓的節日，亦是我哋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節日。祝大家新春愉快，歡歡喜喜過大年。講到過年，原來還有一段萬年創建曆法的傳說。相傳在古時候，有個名叫萬年的青年，看到當時的節令很亂，就有了想將節令定準的打算，但是苦於找不到計算時間的方法。一天，他上山砍柴的時候很累了，就坐在樹蔭底下休息，樹影的移動啟發了他，於是他就設計了一個測日影計天時的詭儀，測定一日的時間。後來呢，山崖上邊的滴泉亦啟發了他的靈感，他啊又動手做了一個五層的漏壺來計算時間。天長地久，他發現每隔360多日呢，四季就會輪迴一次，天時的長短就重複了一遍。當時的國君叫做早月，他經常為天氣風雲的不測呢感到苦惱。萬年知道之後，就帶著日晷和漏壺去見皇上，對早月講清了日月運行的道理。早月聽了之後啊，龍顏大悅，感到好有道理喎，於是呢就將萬年留咗落嚟，喺天壇前邊修建咗日月閣，築起日晷台同漏壺亭，並希望能測準日月規律，推算出準確嘅晨夕時間，創建曆法，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。有一次，早月去了了解萬年測試曆法的進展情況。當他登上日月壇的時候，看見天壇邊的石壁上邊刻著一首詩：日出日落三百六，周而復始從頭來，草木孤榮分四時，一歲月有十二圓。他看了之後就知道萬年創建曆法就已經完成了，親自登上日月閣看望萬年。萬年指著天象對早月說：現在正是十二個月滿的舊歲已經完了，新歲復始，懇請國君定個節啦。早月就話：春為歲首，就叫春節啦。據說啊，依個就係春節嘅來歷。冬去春來，年復一年。萬年經過長期嘅觀察，精心推算，制定出咗準確嘅太陽曆。當他將太陽曆呈奉給繼任的國君的時候，已經是滿面銀須。國君心為感動，為紀念萬年的功績，就將太陽曆命名為萬年曆，封萬年為日月的壽星。以後啊，人們在過年的時候掛上壽星圖，據說就是為了紀念德高望重的萬年。聽日啊，就是中國黃曆的正月初一。據記載， 中国人过春节已经有四千几年的历史了，它是由虞舜兴起的。公元前两千几年的一日，舜即天子位，带领着部下的人员祭拜天地，从此人们就将这一日当作是岁首，算是正月初一。据说这个就是黄历新年的由来，后来叫春节。除夕和正月初一都是春节的高潮，也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。我国的汉族和很多的少数民族都会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。这些活动啊，均以祭祀神佛、祭祀祖先、除旧报新、迎禧接福、祈求丰年为主要的内容。活动丰富多彩，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。听日就是新年了，我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胜意。今集的时间到了，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